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今天我们要继续介绍圣咏第51首。我们说这一首圣咏是一首个人祈求或者是哀悼的圣咏。这一首圣咏也是忏悔圣咏的一个典范。上一次我们介绍过它的标题、它的结构、它的背景，今天我们可以开始逐句的介绍它的意义。首先我们请一起翻开四告圣经892页。第51首圣咏，它的第一节跟第二节就是提到它的背景，达味诗歌教与乐官作于纳唐先知前来指责他与巴特舍巴犯奸之后。这两点我们在上一次已经提过。今天我们从第三节开始。第三节的经文是这样念的：天主，求你按照你的仁慈怜悯我，以你丰厚的慈爱消灭我的罪恶。在经文里面提到怜悯，求天主按照他的仁慈怜悯。这里提到的仁慈，就是我们经常在圣经里面看到的慈爱。慈爱在希伯来文原文就是 hesed 这个字啊。像圣咏117就念到，因为他的仁爱后加于我们。这个仁爱叫仁慈，都是一样的。怜悯我，怜悯这个字啊，事实上有很深的一个很活泼的一个意义。依照一位圣经学家叫沙邦杰，他的讲法，希伯来文原文就是叫哈念里。这个哈念里的意思啊，就是像一个母亲抱着一个小孩在这个怀抱里面，然后把他的头低下来，用关爱的眼神去看着自己小孩，这个叫怜悯。所以天主按照你丰厚的慈爱怜悯我，就是这个意思。那刚才提到的这个很念你这个字啊，原来就是我们一般的像有些人的圣名叫若望John， 或者女生叫 Johanna。 原来无论是 John 或者是 Johanna， 他的字的语根就是跟这个很念你有关系，怜悯。若望的意思啊，就是怜悯的意思，就是神怜悯。那 Johanna 也是这个意思。这个 Yo 就是亚威的意思， Hanna 就是刚才 Han 的意思怜悯，就是亚威怜悯也是我们平常说是上主了，上主怜悯。这个 Yo 亚威 Hanna 就是怜悯。男生就把这个 Yo 给删掉叫他 John 或者就是把它整合起来的这个若跟汉娜联合起来不是叫删掉，应该是联合起来变成 John。 我们看到他的第一节原来表达出来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观念熟悉的一个理解的一个字的一个字源就是神按照他的言辞怜悯我。那第二部分以你丰厚的慈爱消灭我的罪恶。这里的慈爱就是希伯来文原文的rahamim。 这个字为什么要特别给提出来呢？原来这个 rahamim 是跟母亲的母怀、母亲的怀抱有关联性。我们可以说是一个生理的名词吧，字源里面这是一个母亲的怀抱。那在这里我们看到是希伯来人原来表达神的爱都是用这一种母亲的一个图像无论是刚才提到的哈念里或者是现在看到的拉哈密都是一样的。 那 Rahamim 是一个多数，是母怀 Rahim 的多数，多数啊是表示一个最高的等级，那神的爱就像母亲的爱一样，母亲怀抱这个图像的一个讲法，最高等级的一个爱的方式，事实上也是我们对照以赛亚先知，无论是49章14节，或者是以赛亚66章10到13节，我们这里面都看到，天主的爱啊，上主的爱是像母亲的爱一样，而且是超过母亲的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以赛亚第49章14节是这样念的。西翁曾说过，上主离弃了我，无主忘掉了我，妇女岂能忘掉自己的乳婴，初为人母的岂能忘掉亲生的儿子，纵然他们能忘掉，我也不能忘掉你啊。所以我们可以说，天主上主他比母亲的爱还要伟大。那在66章以赛亚先知书也是一样，表达同样的一个讲法，各位听众可以自己去参照，就是他的第10节到13节。那今天我们就这个第三节啊，我们就解释到这里啊。最后要一个补充的地方，就是消灭我的罪恶。消灭一般来说是他的意思啊，好像把一个人给杀掉了这个意思，让他消失了。所以我们可以说是非常严厉的一个讲法，也可以说这首圣咏为什么叫人感动，就是因为他很多强烈的语气啊，表示出来跟罪恶划分界限，要消灭让他给消失了，消灭他的罪恶。那这个罪恶在希伯来文原文叫 fesha， 它原来的意思啊是有冒犯性的罪啊，冒犯性的、冒犯意义的罪，所以罪恶强调它是一个对神的冒犯，就是英文的 offense， 或者叫 trespass， 强调它罪恶是冒犯了神，这一面啊。好，后面的一节就是第4节，那3到5啊都是表达出来，刚才忘掉讲，3到5是一个单元。就是我们上一次提到的，就是一个呼喊天主啊来求赦罪的一个讲法。那中间的第4节啊，我念出来，它的经文是这样子：求你把我的过犯洗净，求你把我的罪恶除尽。那无论洗净除尽都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语气啊，跟刚才消灭是同类的。那在这里我想特别要说明啊，对这个罪恶啊，这里又出现两个不同的讲法，求你把我的过犯，把我的罪恶啊。很可能听众会问，究竟希伯来人啊，圣经里面的对罪恶的讲法是怎么样？希伯来人或者是圣经里面的讲法啊，他们很讲究对罪恶的分类，很敏感，罪恶有不同的讲法，像刚才是一个冒犯性的罪，fesha， 就是在第3节，消灭我的罪恶，现在看到的第4节，前面一半过犯啊，其实它的原文叫 avon 啊 ，avon 的意思啊是表达出来一个堕落性的罪，败坏意义的罪。等于说罪恶有它败坏的一面，它败坏的人性，让人性给堕落了，所以啊，是很像中国人这个恶这个观念，让人性变得很丑陋，让它给坏掉了，让它堕落了，那这一方面呢，英文有时候会翻成 perversion， 就是这个意思啊。那我们在这里思高把它翻成过犯。也是表达出来这个意思。后面求你把我的罪恶除尽， 这个罪恶啊，在它的原文啊是另外一个字，是 hatat 啊，所以这个我们看到第三个讲罪恶的不同的讲法，hatat 的意思啊是指一个带有示弱意义的罪，示弱性的罪。那什么示弱呢？就是指啊，犯罪是失去了永远的福、永福，跟失去了真正的生命的意义。那我在这里也顺便做个说明啊，因为思高的翻译不只是思高，还有很多的翻译的版本啊，有时候不一定每一个字啊都按照它的原文的意义啊扣得很紧，固定的把它这样不同的用不同的字来翻出来，所以我们只能在这里啊就说明到这个地步啊。让各位听众知道，原来有三种不同的对罪的讲法啊，一个是冒犯性的罪，就是在第三节最后的所谓的罪恶，那还有这个所谓这个堕落性的罪、败坏性的罪，在第四节前面的那一半过犯，第三个是失落性的罪，失去永福跟真正生命的意义。就是第四节后面的一半，那我想啊，这样子让我们更了解，圣经里面对罪的一个体会，三个层面都是正确的，都凸显罪恶不同的一个重点，它对神是冒犯，它对人性是败坏，总的来说是失去了永福，跟失去了真正的生命的意义。好，现在我们把第四节介绍过之后，到了第五节。第五节的经文是这样念的：因为我认清了我的过犯，我的罪恶常在我的眼前。这里的认清就是知道的意思，让他知道他的过犯，他的过犯呢，就是一个原文就是 fesha。知道他所有的冒犯性的罪恶，那他的罪恶常在眼前，是用 hatat 这个字来表达，所以是表示出来一种，失去了，永福啊，失落性的罪啊，常在他的眼前，就是让他坐立不安，这是良心的眼睛，让人坐立不安。现在介绍了。这个第一个单元就是第三节到第五节之后，我们就进入它的主体的部分。刚才是个小引主体的部分从第六节到19节，主要表示出来哀求赦罪。那里面我们可以分开五段，第一段第一小段就是认罪。第六节到第八节是一个认罪的表达，思高的翻译是这样念的：我得罪了你，唯独得罪了你，因为我做了你视为恶的事，因此在你的判决上显出你的公义，在你的断案上显出你的正直。这里所翻译的“我得罪了你，唯独得罪了你”，在原文就是 leha leftiha hadati，要是逐字的翻译就是对你，只有对你，我犯罪了，我得罪了，他是把这个你放在前面，是个倒装的一个句法，英文的话就是 to you only you I have sinned。那这句话要是倒装过来的话，把它倒置过来的话，当然是强调，神，强调神，就是你呀，唯独你呀，我，得罪了把这个神这个你给凸显出来，所以它的意义就是神就是人行为的标准，也是人觉得他没有犯罪。他是完美的，无瑕可指。事实上，我们应该用神的标准， 来衡量人的行为，不是用人的标准。那我们也可以在这里参照像《创世纪》里面若瑟的故事，就是《创世纪》第39章第29节。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若瑟他是一个义人他到了埃及之后曾经在一个家庭里面当一个主管管家那得到主人的信任，结果主人的妻子、主人的太太勾引若瑟。里面有这样的一段，就是在39章应该是第九节，不是29，是第九节第九节。在诗高的62页里面呢有这样的一个对话。主妇勾引若瑟，这是事以后有一回主人的妻子向若瑟以目传情，并且说你与我同睡吧。他立即拒绝就是若瑟对主人的妻子说，你看有我在家中的事，我主人什么都不管，凡他所有的一切都交在我手中，在这一家内他并不比我更有权势，因为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有你除外，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极恶的事得罪天主呢？我们看到若瑟是个义人，是一个典范虽然他是主人以下最高的一个主管虽然祖父勾引他好像这个事可以瞒过瞒天过海没有人会知道，但是神是他的标准，我怎能做这极恶的事得罪天主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忏悔的一个原则认罪的一个原则，就是从神的标准去看一切。神觉得好，我们可以说虽千万人吾往矣，神觉得不好就是怎么样你还是应该自己觉得理亏所以这是第六节的一个重点现在我们继续看第七节第七节，是的，我自出世便染上了罪恶，我的母亲在罪恶中怀孕了我。这个是的在希伯来文原文呢就是 hand， 也是用英文来翻译的话就是 look， 看啊所以这个是的就是看啊，好像发现了一个人生的道理，人生的一个真理。真理是什么呢？原来人生下来就是罪人那人在罪恶中不能自拔，有暗示这个原罪的道理。所以他说是的我自出世便染上了罪恶，我的母亲在罪恶中怀孕了我。所以在罪海中的人无法自保他的圣洁，需要天主的救援我们下一次会从这里开始加以补充，今天讲到这里。